这里是巴黎 R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25年6月23日22点，巴黎时间2025年6月24日0点，在北京和台北现在是早晨6点整。我是主持人安东尼，请听新闻内容提要。法国总统马克龙星期一在挪威首都奥斯陆表示，即使法国和美国有着防止伊朗获得核武器的共同目标，但是美国对伊朗的打击并非基于任何法律框架。欧盟表示，以色列必须改善加沙的人道主义局势，否则可能面临后果。伊朗导弹袭击卡塔尔美军基地，美国国防部表示，目前没有美军伤亡。接下来请听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法国总统马克龙星期一在挪威首都奥斯陆表示，就算法国和美国有着防止伊朗获得核武器的共同目标，但是美国对伊朗的打击并非基于任何法律框架。请听安德烈的报道。
马克龙在与挪威首相斯特勒共同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如果我们可以认为鉴于我们的目标解除伊朗核设施是合法的，那么这一袭击就没有基于任何的合法性框架。法国总统重申，我们从一开始就相信可以通过外交和技术手段实现这一目标。挪威首相斯特勒表达了与法国国家元首类似的观点，他说，国际法对使用武力规定了明确的原则，可以是安理会授权，也可以是自卫，因此他认为美国与国际法无关。美国总统特朗普庆贺美国对伊朗的主要核设施造成了巨大破坏，并威胁说，如果伊斯兰共和国不致力于和平之路，他将对其实施更具破坏性的打击。特朗普甚至提出了更迭德黑兰政权的可能性。对此，马克龙再次谴责任何通过军事行动改变伊朗政权的企图。马克龙说，我不认为我们可以替代一个民族去改变其领导人。马克龙进一步强调，如果伊朗要实现政权更迭，就必须由伊朗人民自己来实现，而不是使用炸弹。法国总统还谈到了以色列袭击德黑兰艾温监狱的话题。两名法国公民塞西尔·克勒和雅克·帕里斯被劫为人质，已囚禁在这里三年。他认为以色列对德黑兰艾温监狱的袭击无助于减少伊朗的核计划，并危及伊朗和法国平民的生命。法国外长稍早些时候谴责说，法国认为以色列对伊朗监狱的袭击不可接受。马克龙周一还警告说，伊朗可能关闭石油贸易的重要通道霍尔木兹海峡，这将给全球经济带来巨大的后果。他表示，这将对世界经济造成巨大影响，首先是中国，还有其他许多国家，届时伊朗将承受巨大压力。伊朗国会已经通过决议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但是否封锁最终需由伊朗最高国家委员会做出决定。此举被认为是伊朗手中最具威胁性的终极选项。霍尔木兹海峡每天承载着全球大约 20% 的石油运输，一旦封锁将对全球能源市场造成巨大冲击。另外，伊朗国家电视台周一晚间宣布，为报复美国打击伊朗核设施，伊朗已经向位于卡塔尔的美军基地发射了导弹。
欧盟星期一表示，在对一项合作协议的审查发现以色列没有能够履行他们的人权义务之后，以色列必须改善加沙的人道主义局势，否则可能面临后果。欧盟最高外交官卡亚·卡拉斯表示，欧盟希望利用对欧盟以色列联合协议的审查向以色列施压，要求他们减轻巴勒斯坦领土的苦难，并且允许更多援助进入加沙地带等。法新社报道说，卡拉斯在布鲁塞尔举行的欧盟外长会议上公布了审查结果以后，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我们将与以色列联系，提交我们的调查结果，并且研究怎么样改善加沙局势。他表示，如果情况没有改善，我们可以讨论进一步的措施，并且补充说，这将在七月份进行。当被问到九国呼吁布鲁塞尔制定一项计划终止与被占领约旦河西岸地区违反国际法的以色列定居点的贸易时，他表示，这是可以来采取的措施之一。上个月，欧盟根据一项呼吁尊重人权的条款，启动了对构成贸易关系基础的欧盟以色列协议的审查。 由于支持以色列的国家和被视为更亲巴勒斯坦的国家之间存在长期分歧，欧盟长期以来难以对中东冲突产生影响，这次审查成为一个里程碑。审查发现，以色列在加沙的行为违反了他们的义务。法新社看到，文本列举了以色列对人道主义援助的封锁、大量平民伤亡以及大规模人口流离失所等可能侵犯人权的行为。卡拉斯告诉记者，我们主要关注的是人道主义援助的分配，我们看到人道主义援助在边境后方，但是却没有办法送达到民众手中。如果情况没有改善，布鲁塞尔可能会采取什么行动，目前还不清楚，因为伊朗战争改变了各方的立场，迫使一些国家重新表达对以色列的支持。一些国家希望彻底暂停欧盟以色列协议，但是这需要成员国一致同意。外交官们表示，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停止与以色列的外交对话也需要所有欧盟国家的支持，这项措施去年已经被否决。贸易措施可以以特定多数票通过，卡拉斯暗示欧盟的回应可能朝着这个方向发展。伊朗导弹袭击卡塔尔美军基地之后，美国国防部表示目前没有美军伤亡的消息。请听陈米亚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本周一，美国在卡达的空军基地遭到伊朗发射多枚短程与中程弹道飞弹攻击，所幸卡达的防空部队成功拦截来袭的飞弹，未酿成死伤。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即召开紧急会议，与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参谋首长联会主席凯恩等高级官员密切关注局势发展。美国媒体政客引述一位白宫高层官员消息报道，特朗普在周一下午已经收到最新的情资，显示伊朗对驻有美军的卡达空军基地展开攻击。这名官员说，白宫与五角大厦同时在监控美军与伊拉克、巴林等地的基地，警告可能会出现后续攻击。伊朗军方随后公开承认，这场攻击是针对美军在周末轰炸伊朗核设施的对等报复。美国在周六出动了14枚的钻地炸弹，重创伊朗三大核设施。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指出，所发射的飞弹数量与美军空袭所用的炸弹数量相等，这个举措是为了捍卫尊严，同时避免全面冲突。根据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国防部官员表示，截至目前并没有美军伤亡的报告。卡达外交部发言人在周一的一份声明中严正谴责这一次的攻击，称这是对卡达主权的公然侵犯。沙特阿拉伯也发表声明谴责伊朗，指伊朗对驻卡达美军报复性攻击公然违反国际法和睦邻友好原则。自以色列两周之前空袭伊朗多处核设施之后，伊朗与以色列之间的火力交锋持续升温。美国于上周末首次对伊朗核目标进行轰炸，正式卷入这场冲突。美国特约记者陈米亚发自华盛顿。
欧盟工业战略专员呼吁欧盟各国应该建立共同的稀土储备，请听罗拉的介绍。
欧盟工业战略专员塞若纳今天呼吁欧盟各国应建立共同的稀土储备，以避免供应链中断和中国经济的讹诈。欧盟工业战略专员塞若纳今天通过德国商报表示，将在今年发出新的招标，以推广替代原材料的来源。他同时强调，所有的欧洲国家现在都拥有战略的石油和天然气储备，我们在稀土这个战略原材料方面也应该这样做。欧盟于6月宣布在欧盟以外启动13个新的原材料项目，扩大稀土金属和矿产的供应，以增加欧洲国防和航天航空部门的竞争力，同时也属于欧洲能源转型的一部分。中国在今年4月决定对稀土磁铁实施出口限制，现在中国稀土磁铁的出口必须获得新的许可证。这一措施促使欧盟的外交官、汽车制造商和其他欧洲及国际企业与中国政府会面，以避免因短缺稀土供应而导致生产的停顿。欧盟工业战略专员塞若纳还警告，欧盟有必要的措施在贸易战中保护自己，就是欧盟最终必须使用与其竞争对手相同的手段。中国官方在6月表示高度重视欧盟的关切，并承诺研究加快向欧洲运输稀土审批程序的可能性。
世界贸易组织星期一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构在一次会议上同意成立一个专家组，就北京方面就加拿大对原产于中国的电动汽车和钢铁及铝产品征收附加税措施的申诉作出裁决。世贸组织表示，与此同时还将成立另一个专家组，审查加拿大方面就中国对部分加拿大农产品和渔业产品征收进口关税的申诉。世贸组织说，在星期一的争端解决机构会议上，中国表示，认为加拿大的措施不符合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的规定，并且补充说，中国代表愿意进行建设性讨论，并且将继续致力于解决争端。与此同时，加拿大代表表示，很遗憾中国在他专家组请求中纳入了与从中国进口的某些太阳能产品、关键矿产、半导体、永磁体和天然石墨相关的索赔，并且坚称加拿大对这些产品没有采取附加税措施。法新社报道说，今年三月，北京方面对从加拿大进口的菜籽油、油饼和豌豆征收了 100% 的附加税。中国表示，这是对渥太华去年决定对中国进口电动汽车征收 100% 关税的回应。这项措施与美国为阻止中国政府补贴的汽车大量涌入北美而采取的措施相呼应。世界贸易组织表示，加拿大坚称中国征收的进口关税代表着违反世贸组织规则的单方面决定和贸易反制措施，并且强调它致力于通过建设性对话解决争端。从2018年美国逮捕一名中国电信高管以来，中加关系近年来一直紧张。但是在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和中国总理李强通话之后，两国这个月早些时候同意恢复沟通渠道。在美国袭击伊朗之后，石油价格出现波动，请听阿曼婷的报道。
以色列6月13号对伊朗核设施等发起打击，令石油黑金的价格一度上涨 10%， 随后在每桶75美元左右震荡。6月21号夜间至22号，美国对福尔多、伊斯法罕和纳坦兹核设施的袭击和摧毁改变了局势。如果被逼入绝境的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决定封锁霍尔姆兹海峡的咽喉要道的话，将引发一场真正的石油危机。因为全球1/5的石油和液化天然气产量每天都要经过这里，但是石油的价格却并没有飙升。6月23号星期一，国际市场上原油价格在每桶77美元左右。目前的平静虽然是岌岌可危，但是不论怎样，这一次市场的反应和以前相比是完全不成比例的。1973年阿伊战争导致油价上涨了4倍，1979年伊朗革命后油价翻了一番，2022年3月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将油价推高到139美元。有专家表示，造成目前局面的第一个原因是地缘政治因素，冲突仍然在控制之中。以色列军方基本上避开了伊朗的石油生产和出口能力，伊朗方面也没有兑现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威胁。第二个原因是经济因素，良好的供需基本面仍然是市场的指南针。代表石油消费国的国际能源署在6月17号星期二发布的一份报告中指出，2025年至2030年期间将出现石油供应过剩的现象。
伊朗袭击美国基地之后，卡塔尔已经重新开放领空。德国外交部长瓦德普尔星期一告诉 ARD 广播公司，伊朗向美国位于卡塔尔的乌代德军事基地发射多枚导弹，是对美国袭击伊朗三个关键核设施的有分寸的针对性的回应，希望德黑兰和华盛顿现在能够进行谈判，以避免进一步的冲突。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我们从法国首都巴黎向您播音。以上是今天的新闻节目，由安东尼主持。 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安德烈编播的要闻分析。
各位大家好，伊朗的浓缩铀究竟藏到了哪里？美国出动 B-2 重型轰炸机，向伊朗藏于深山的核基地投掷了数十枚可钻入地底下数千米的钻地弹后，特朗普总统得意洋洋宣布，对伊朗核设施造成了巨大破坏，伊朗核计划几乎被毁灭。但是真相如何呢？还需核查。国际原子能机构要求亲自前往被炸的核基地核实，专家们小心谨慎，避免过早地得出结论。为什么呢？因为许多问题还存在着疑问，特别是浓度高达 60%， 接近 90% 即可制造核弹的浓缩铀到底炸毁了没有，还是已经被伊朗转移到了别处？那么浓缩铀究竟藏在何方？以色列向伊朗发起攻击行动，主要就是要破坏伊朗核设施，摧毁浓缩铀。美国出动 B-2 轰炸机最重要的目的就是清除其提炼的浓缩铀。 B-2 轰炸机轰炸了被视为伊朗秘藏浓缩铀的位于福尔多、纳坦兹和伊斯法罕的三个主要的核设施，至少从卫星照片去看，造成的破坏是明显的。然而，作为联合国卫核宪兵的国际原子能机构，现在对其6月10日最后视察伊朗核设施时看到的 408.6 公斤、浓度为 60% 的浓缩铀的下落坐立不安。如此多的数量，如果浓缩到 90%， 理论上是可以制造出超过9个以上的核弹的。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洛西周一在维也纳召开的紧急会议上表示，我们必须允许视察员重返现场，并对情况进行评估。事实上，总干事这里使用的我们几乎是一个不存在的代词。2015年谈判数年，最终与伊朗达至伊核协定的是联合国5个常任理事国外加德国。我们在当时指的是联合国以及联合国委托定期核查伊核协定执行情况的国际原子能机构。特朗普第一任撕毁了伊核协定，虽然国际原子能机构有时仍能够视察现场，但特朗普撕毁协定给了伊朗加速提炼浓缩铀的机会。现在谁能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专家前往现场视察？遭受美国轰炸后的伊朗还能继续接受该机构视察吗？听起来好像是天方夜谭。更令人担忧的是，在以色列发动进攻的6月13日，伊朗外交部负责人阿拉格奇致函国际原子能机构，表示已采取特别措施保护核设备与核材料。卫星图片显示，在美国轰炸福尔多之前，福尔多核设施地下出口前突然有大量的车辆移动。须知浓缩铀是以粉状储存在器皿里，很容易放到小车中带走。那么这些浓缩铀是否已经被转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自称掌握了与此有关的有趣的情报，但拒绝透露更多的信息。军控协会专家卡尔西·达文伯特表示，如果是这样的话，要想追踪到浓缩铀的踪迹，即使不是完全不可能，也会很困难。他警告说，现在说美国的打击行动取得了成功，还为时过早。美国副总统万斯本人在美国 ABC 频道上承认，在未来几周内必须弄清楚这些燃料的去向。万斯补充称，但我们知道的是，伊朗人不再有能力将其转化为武器级的铀，这才是我们要达到的目的。万斯能绝对肯定吗？周一，以色列称发动了突袭，以封锁通往福尔多基地的路线。由此判断，以色列也不能确定藏在大山底下的浓缩铀已经被摧毁。现在要了解的是，伊朗还能制造出核弹吗？国际原子能机构负责人格罗西称，伊朗拥有的20000多台离心机中有许多在纳坦兹遭到了损坏。他还说，鉴于这些用于浓缩铀的庞大而昂贵的机器所使用的炸药和对震动的极端敏感性，福尔多高度精密的设备可能会受到非常严重的损害。不过，专家们表示，自从特朗普撕毁伊核协定，伊朗与联合国机构的合作关系恶化，并非所有的浓缩铀都被列入了清单，一些浓缩铀被存放在不为人知的地点。 达文伯特女士警告说，伊朗只要拥有浓度 60% 的浓缩铀和几百台离心机，就具备了迅速获取核武器的能力。国际原子能机构担心的是，伊朗有可能退出其1970年签署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美国研究机构核威胁倡议的埃里克·布鲁尔说，伊朗很有可能退出这一条约，并驱逐核查人员，或者干脆不允许他们进入关键的场所。更危险的是，伊朗会像与2003年退出的朝鲜一样，在一定的时间内完成秘密核计划后，宣布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听众朋友，以上您听到的是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感谢苏菲尼亚的技术合作，谢谢您的收听。
接下来请听由阿曼田编播的法国世界报摘要。
各位听众，在美国对伊朗的三个核设施用钻地弹进行轰炸后，人们在试图弄明白伊朗到底还有多大的能力来对美国和以色列的军事压力做出回应，伊朗核计划到底会有怎样的未来。就此，法国《世界报》周一的一篇文章表示，伊朗对以色列发射导弹的频率有所下降，这可能是伊朗实力减弱的迹象。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似乎陷入了军事困境。文章表示，伊朗周日做出了回应，约30枚导弹分两次发射，对特拉维夫及其临近城镇内斯茨奥拿的居民区造成了严重破坏，并造成十几人受伤。但是这些导弹的发射首先凸显了德黑兰的反击能力有限，因为自从与以色列公开交战以来，伊朗的袭击强度是只减不增。文章还写道，在以色列启动崛起之师行动发射导弹后的第二天，伊朗进行了6次近距离的齐射，每次齐射30枚导弹，单日总计约180枚导弹。随后，这些齐射的频率逐渐降低，在发射导弹的数量上，伊朗也变得更加谨慎。经过3天的战争后，德黑兰每次齐射的导弹数量从一开始的30枚到40枚，减少到4枚到12枚。6月17号的峰值为20枚，之后在6月18号又降至仅仅发射1枚导弹。如今，伊朗每次齐射的导弹的数量是衡量德黑兰实力衰弱的最可靠的指标之一。法国《世界报》继续写道，对伊朗导弹发射地点的分析得出的结论也是一样的。早期的卫星图像显示，伊朗的导弹主要是从伊朗西部距离以色列最近的地区发射，但伊朗逐渐被迫后退，从伊朗中部地区发射，现在则从东部地区发射。这种地理上的限制使得伊朗部分武器库在对抗以色列的时候是没有效果的，迫使伊朗不得不使用射程更远的导弹、更复杂的发射器、更昂贵的导弹以及更有限的库存。然而，对伊朗还有多少导弹，这则难以评估。美国在以色列开始打击伊朗前，估计伊朗的导弹库存约为3000枚导弹。但是，对于这个数字，一些西方消息人士持保留的态度。这些西方消息人士认为，德黑兰可能已经损失了至少30%的军火库，要么是用在了反击以色列上，要么是以色列空袭给销毁了。另外，卫星图像更能显示伊朗防空系统的破坏情况。有专家称，6月18号，伊朗只剩下一个真正有效的保护炮，位于该国南部巴斯阿港附近。 6月21号，以色列空军宣布成功对阿巴斯港实施打击，这表明伊朗最后一道防空系统已经被摧毁。法国《世界报》表示，在这一背景下，伊朗对驻扎在中东的美军的任何直接回应似乎都非常艰难。不过，德黑兰似乎还有另一个选择，这就是启动抵抗轴心内最后一个能够开展军事行动的组织，这就是胡塞武装。与抵抗轴心中的其他组织不同，胡塞武装并没有在近几个月的打击中被彻底消灭。胡塞武装的军事高层仍然掌控着局势，其弹道武器库被认为依然强大。自2014年以来，胡塞武装一直掌控也门政权，并在红海和亚丁湾沿岸占据着关键的位置，可以打击已经在该地区部署了好几个月的旨在支援以色列的美国海军。但是5月6号，胡塞武装和美国签署了停火协议，原则上胡塞武装应该遵守这一协议的约定。然而6月21号，即美国对伊朗核设施采取行动的前夕，胡塞武装宣布自己做好了打击红海上的一切军舰的准备，这似乎是希望通过这一宣布来阻止美国的袭击。另外，一些西方消息人士担心，由于缺乏军事能力，伊朗可能会通过发动致命袭击重返国际恐怖主义。各位听众，以上是法国《世界报》摘要节目，本次节目由阿曼婷编播，感谢收听。
接下来请听东京专栏，由楚良一编播。
以色列与伊朗新一轮冲突自6月13日开始后，双方持续交火，美国完全站在以色列一方。特朗普在当地时间6月21日称，美国已完成对伊朗福尔多、纳坦兹和伊斯法罕三处核设施的袭击。欧洲虽然一直强调冲突降级，但是都乐见以色列动武来削弱伊朗。美欧都对以色列表示支持，都谴责伊朗，但是日本的立场与美国及欧洲等截然不同。首相石破茂13日明确表达了日本的立场，强烈谴责以色列的这次攻击行动。他说，当前正值努力持续推进通过外交手段和平解决伊朗核问题之际，以色列却动用了军事手段，这是绝对无法容忍的行为，对此感到极为遗憾，并强烈谴责此次行动。外务大臣阎乌义在13日的记者会上就以色列对伊朗的先发制人攻击表示，强烈谴责使局势升级的行为。他呼吁说，要求所有相关方最大限度地保持克制。而在6月16日发表的 G7 首脑峰会的有关以色列与伊朗之间最近局势的 G7 首脑声明中，一方面强调了 G7 对中东和平与稳定的承诺，另一方面却聚焦于以色列保卫自身权利，并断言伊朗是该地区不稳定与恐怖的主要因素。 但是石破茂首相6月19日在与朝野各党党首的会谈中说明了日本政府对伊朗与以色列军事冲突的立场。对于有人指出严无义外相的发言与 G7 峰会的联合声明存在分歧的问题，石破茂表示，外相的发言就是日本政府的立场， G7 是 G7， 日本是七国集团中唯一一个旗帜鲜明谴责以色列抢先动用军事手段的国家。究其原因，大致有如下两点。首先，日本与伊朗的关系历史悠久，至少从七世纪开始人们就知道今天的伊朗，当时的波斯和日本有着直接的贸易联系。在历史上，除了二战以外，两国一直维持着友好关系，且为战略伙伴。第二，日本是一个无能源的国家，原油全部靠进口，对中东地区的依赖度为 94.7%， 必须顾及到中东产油国家的立场。而连接这一石油通道的关键要冲，正是面向伊朗的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一旦以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作为报复遭到攻击的手段，将对日本产业和国民生活造成巨大影响。一旦该海峡遭封锁，有分析预计将导致日本 GDP 下降 3%。 综上所述，日本不可能采取与美国甚至七国集团其他国家相同的立场。以上东京专栏由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撰播。
接下来请听由罗拉编播的经济专题。
各位听众，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今天周一在布鲁塞尔与欧盟领导人签署一项全面安全防务协议，欧盟首次加深与加拿大伙伴关系，让加拿大工业界参与有150亿欧元的欧洲安全行动项目，进行联合军事采购等，显示欧盟和加拿大正在奉行相同的战略多元化策略。加拿大总理卡尼今天到访欧盟，与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和欧洲理事会主席库斯塔会晤，并签署一项全面安全防务伙伴关系协议，类似于欧盟上个月与英国签署的伙伴关系协议。加拿大和欧盟今天周一在布鲁塞尔举行双边峰会，也启动了本周欧盟的密集外交。欧盟与加拿大都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出尔反尔的策略感到失望，并试图与美国拉开距离。加拿大和欧盟正在实施类似的战略，寻求更广泛的贸易伙伴和供应链的多元化。一位欧洲外交官上周五表示，欧盟与加拿大战略伙伴关系协议将为危机管理、军事机动性、海上安全、网络威胁、国防领域的工业合作开辟新的合作机会，是欧盟与第三国签署过的最广泛、最具深远影响的协议之一。本次欧盟与加拿大伙伴关系协议也为渥太华参加欧盟的欧洲安全行动项目铺平了道路。该计划旨在巩固欧盟防务工业并使其标准化。欧盟27国在今年5月批准这一新机制，来推动欧盟成员国联合采购军事安全设备，其中 65% 的设备必须在欧盟和与欧盟有安全和防务关系的第三国生产。 本次欧盟和加拿大签署协议后，加拿大将能够加入欧盟为联合防务项目设立的有150亿欧元贷款项目的欧洲安全行动，成为重整欧洲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欧盟官员透露，一旦协议签署，加拿大还需要与欧委会单独谈判，达成双边协议，以便正式与欧盟成员国展开采购合作的具体对话。在6月16日，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在加拿大阿尔伯塔省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上曾宣布，现在是加强加拿大快速发展欧盟防务框架中的作用的时候了。此前于5月27日，加拿大总理卡尼在施政演说中表示要参加欧洲安全行动项目。除了安全和防务合作外，本次欧盟加拿大峰会还讨论全球贸易、乌克兰与中东等议题。欧盟和加拿大不仅要加快国防安全合作，而且双方要进一步加强经贸交往，并重申推动全面落实全面经济与贸易协定，即加欧自由贸易协定的承诺。加拿大前总理特鲁多已于2016年签署了该贸易协定，其中约 90% 的条款已于2017年生效，但仍有多个欧盟成员国尚未完成国内层次正式批准。自2017年以来，加拿大与欧盟之间的贸易增长了 64%， 显示双边贸易关系良好，而且欧盟与加拿大认为可以通过加强监管协调进一步加强双边贸易流动。分析指出，本次欧盟和加拿大峰会预计达成两项主要成果，一是就乌克兰和中东等全球议题发表联合声明，二是正式签署欧盟加拿大安全和防务伙伴关系协议。加拿大成为欧盟在全球的重要合作伙伴，将是欧盟与第三国签署过最全面的协议之一。该协议将启动双方在危机应对、军事、海上安全、网络安全和防务工业的合作，以及能源和数字转型所需的关键矿产等领域展开新的合作项目，特别是加拿大拥有丰富的矿产资源。面对美国总统特朗普要吞并的威胁，加拿大新总理卡尼已经明确表示，他有意加强与欧洲的战略合作，并宣布对加拿大国防预算进行大规模投资，推动军费开支超过占 GDP 的 2% 的北约目标，并在其就职两天后，他选择巴黎和伦敦作为首次正式出访国。当时他在与欧盟领导人会谈中，卡尼已经明确正式提出希望加入欧洲的重整欧洲新防务采购计划。另外，在本周二和周三，北约峰会将在海牙举行。会议上，北约成员国将就新的军费开支达成一致。欧盟成员国和加拿大都是北约成员国。各位听众，今天的今日经济专题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跟大家介绍欧盟加拿大峰会首次就国防安全问题做出承诺。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法广技术人员的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接下来请听由艾米编播的地缘政治专题。
加沙战争尚未结束，以色列又在伊朗开启了一个新的战场，中东也再次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所在。自从突然袭击伊朗以来，以色列一直都在稳步加大施压，而对伊朗的袭击也被认为是以色列对该地区强敌实施他期盼已久的直接对抗。或许是因为内塔尼亚胡认为现在是集天时地利人和于一身的最佳时机，内塔尼亚胡也呼吁伊朗人民奋起反抗当权的暴政。他在6月19号甚至说，已经摧毁伊朗超过一半的弹道导弹发射器，以色列正在改变中东的面貌，也正在改变世界的面貌。但是以色列目前真的正在重塑中东吗？这个犹太国家究竟想要什么？战争结束后会发生什么？为了回答这些问题， 法广的辩论节目邀请了两位嘉宾进行分析讨论，一位就是《东方战略》杂志主编、中东问题专家大卫·里古莱·罗斯先生，他是《伊朗系统性危机四十年的折磨》一书的作者；另一位是以色列驻巴黎电台记者兼《阿勒莫尼道尔报》的编辑丽娜·巴西斯特女士。首先，对于以色列发动这场战争的目的，里古莱·罗斯先生分析指出，
以色列的首要目标是消除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构成的核威胁。我之所以特别提到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是因为确切地说，这不是伊朗人民构成的威胁，伊朗人民自己也很难接受被卷了进去，他们认为不应该为此负责，这不可否认是伊朗政权的责任。同样不可否认的是，伊朗政权确实有一个构成以色列生存威胁的计划，这就为以色列发起此次行动提供了理由。事实上，至少20年来，这个问题一直存在，而且正在加速发展。近几个月来，因为出现了许多因素，人们对这种威胁的感知也有所增强，尤其是国际原子能机构真正计算出伊朗拥有前所未有的铀浓缩程度达到 60%， 这意味着其铀浓缩程度可以很快达到 90%， 所以实际上存在着一种紧迫感。即便原子弹尚未设计出来， 90% 的浓缩铀程度也足以达到制造原子弹的水平，这就是问题所在。事实上处于一种时间性逻辑和紧迫性之中，就是为什么这个问题通常很难回答。因为多年来以色列一直在说存在威胁，而今天我们却说为什么是现在，为什么不是之前等等，但实际上这确实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此外，这也正是2015年签署那份著名的伊朗核协议的理由，目的正是为了试图控制和掌握潜在的核威胁。
阻止伊朗的核计划是以色列对伊朗发动攻势的原因，推翻毛拉政权也是以色列攻打伊朗的一个目标吗？罗斯先生的回答是，
无论如何，这是继作战目标之后的战略目标。问题在于，从这场史无前例的军事行动发起的那一刻起，就存在着政权更替的逻辑问题。这种逻辑似乎强加于事件的逻辑之中，但并非事先就存在。因为此前或许以色列总理曾有过通过谈判达成协议避免军事行动的愿望，因此一些这方面的猜测与他最近呼吁民众起义等言论有关。但无论如何，这种行动的问题在于，有时某种逻辑会占上风，事件本身就存在着一种强加的逻辑，而在这种情况下，这一逻辑似乎正在浮现，并引发了许多关于未来的疑问。以色列对伊朗发动攻势时并没有提到政权更替，无论如何，这都不是一个明确的目标，但至少是一个可能的结果。
那么以色列正在重塑中东吗？如果伊朗政权发生改变，如果毛拉政权垮台，后果又会怎样呢？丽娜·巴西斯特女士指出，推翻伊朗现政权并非是以色列最初的目标，因为真正的军事行动会导致伊朗政权垮台的可能性并不大。我相信即使在以色列，他们也知道尽管阿亚图拉政权垮台对以色列来说无疑是件好事，但是解决独裁问题不是以色列的责任。我认为以色列国内也意识到了这一点。现在的问题是，如果哈梅内伊成为攻击目标，如果阿亚图拉政权垮台之后又会怎样？我们无法保证伊朗真的会有反对派来接替他，我们也不能忘记哈梅内伊早已在酝酿着他的继任者，有他的儿子，还有其他的阿亚图拉。我们也不能忘记伊朗革命卫队即使实力被大大的削弱了，但是目前也并没有消失。所以即使我们将看到哈梅内伊被杀害，也并不意味着我们近年来在伊朗街头看到的反对派会取代他的位置。因此以色列内部也存在着不信任，就连以色列政府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从某种程度上看，这一系列事件的前景都非常的不确定。 伊朗民众反对其政权的事实可能会被以色列视为是积极的因素，并且最终在政权和公众舆论之间建立凝聚力。但是如果毛拉政权垮台，以色列究竟能指望政权更迭带来什么呢？本杰明内塔尼亚胡指望一个与以色列和解的政权吗？这实际上会带来什么样的改变呢？丽娜巴西斯特的分析是这样的。
Bien sûr, parce que je crois que beaucoup de gens en Israël, en tout cas des gens de ma génération,
当然，因为我相信很多以色列人，至少是我们这一代以及更早一些的人，都清楚地记得那个时代以及当时两国人民之间绝对非凡的关系。当时我还在学习建筑学，几位教授还对我们讲述他们之前在德黑兰设计和建造的一些项目，而且那也并非是很久以前的事情，这并非只是一个和解的问题，因为两国人民之间并没有战争，真正的战争是两个政权之间的战争。我们或许可以回到两国人民关系良好的黄金时代，无论如何，政权可以更加民主。伊朗伊斯兰毛拉政权垮台也确实有助于缓和两国关系，这对以色列有利，因为它将消除伊朗方面的威胁。但也有分析讨论到以色列在中东的霸权问题，这又意味着什么呢？罗斯先生也特别强调要谨慎地把伊朗的民众和政权区分开来。
Parce qu'en réalité, le régime de la République islamique qui s'est installé en 1979, dont l'ADN est anti-israélien.
因为事实上，1979年建立的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政权，其基因就是反以色列，一直都是这样。从一开始，它就是两国，确切的说，是两个民族之间悠久历史中的一个异类。事实上，首先，伊朗有一个非常古老的犹太社群，后来他们去了以色列，在漫长的历史中。实际上两个民族之间并不存在敌意，追溯到很久以前，甚至与古波斯有关，尤其是居鲁士，他允许希伯来人返回加纳，所以正是当代非常特殊的事件导致了这种情况。这确实是一个由于许多地缘政治原因而出现的异常现象，但伊朗民众本身并不反犹，真正的问题是核问题，这实际上是危机地区和平的症结所在，不仅对以色列如此，对周边的阿拉伯国家也是如此。这些国家谴责了这次以方的行动，但最终也并不为此感到不满。海湾君主国家尤其担心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拥有核武器，而且这也是半岛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在亚伯拉罕协议中的共同点之一，是促成这一和解的因素之一，因为双方都认为存在共同的威胁。即使他们当今非常谨慎，原因也很容易理解，因为这些国家显然直接面对伊朗，而伊朗很可能会进行报复，包括针对海湾阿拉伯国家，而这些国家还拥有一定数量的美国军事基地。
亚伯拉罕协议是以色列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巴林、苏丹和摩洛哥等几个阿拉伯的穆斯林国家之间的历史性和平条约或者正常化的协议。这是伊朗战争后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之间关系正常化的一个体现。那么以色列会再次对此感兴趣吗？罗斯的回答是肯定的，他说。
以色列仍然对此感兴趣，但2023年10月7日加沙战争的后果意味着与沙特阿拉伯的正常化这个核心问题在当前形势下，由于巴勒斯坦问题的存在无法实现，我们都处于战争的阴影当中，战争的后果尚未显现，预期非常非常不确定，尤其是在伊朗政权垮台的情况下，所以我们无法预测未来将会发生什么，但这绝对是一场重大的动荡。
那么如何看待内塔尼亚胡除了战争之外的野心，他想要什么？丽娜巴西斯特认为他至少有两个清晰的目标。首先当然是伊朗问题和消除伊朗的核威胁，因为这是他30多年来的目标，他的政治生涯或者他的政治才能都是在这个问题上建立起来的。其次当然是亚伯拉罕协议以及将沙特阿拉伯纳入其中，现在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只要加沙地带还在战火纷飞，没有停火，没有战后协议，亚伯拉罕协议就不会得到扩展，他现在不可能 什么都想要，不可能一边实现他从2020年以来一直梦想的要与沙特阿拉伯关系政治化，一边又继续加沙地带的战争。我认为这一点非常非常清楚，这正是以色列反对派所说的，那就是必须达成停火，必须决定停火之后加沙地带的局势如何发展。一旦达成协议，这将为以色列打开绝对非凡的地区前景。但是就目前而言，我们距离这个目标还非常的遥远，因为我们还没有感觉到内塔尼亚胡先生现在想要停止战争。停止伊朗核协议可能需要时间，推翻毛拉政权也是他的野心的话，那么现在如何阻止内塔尼亚胡让战争升级呢？罗斯先生的分析认为，
事
实上加沙地带是区域战略的第一阶段，其主要目的是瓦解所谓的反以色列抵抗轴心。该轴心汇集了众多亲伊朗团体，并与哈马斯有关，因此这是一个先决条件，因为当时确实存在着多重战线、代理人战线。没错，现在才是真正的战线，因为真正的问题是伊朗的核计划。我们正处于这一局势的尾声，对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再次充满了不确定性，因为我们真的必须极其谨慎，事件的始作俑者往往无法控制局势。
最后，根据路透社的报道，据西方和以色列的地方官员表示，以色列瞄准了伊朗的核设施导弹能力，同时也袭击了一些贫民区，试图粉碎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政权。事实上，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确面临着从1979年革命以来最大的外部威胁之一，任何对其长达46年统治的直接挑战都可能需要某种形式的民众发动起义。而参与过之前抗议活动的一些人士表示，在国家遭到攻击的情况下，他们不愿意发动大规模的骚乱，即使是针对他们所憎恨的制度。以上国际纵横由艾米编播，感谢收听。
接下来请听由艾娃编播的专题节目。
各位听友好，每年夏至日，法国各地都举办音乐节，但是今年这一大众欢庆夏日到来的节日却很是苦涩。据法国内政部周日发布的报告，在刚刚过去的周六至周日的音乐节期间，发生了骚乱、斗殴和暴力事件，记录到超过140多起针对女性的简称为“遮伤”的随机袭击事件，警方也因各种违法行为拘留了300多人。今年的音乐节给人的总体印象是突发事件特别多。整个周六晚上，法国大小城镇的街头都举行了音乐节活动，参加者众多。在巴黎市中心的图伊勒利花园，成功举办了一场深受欢迎的音乐会，奥运圣火再次升上巴黎的天空。但在多个街区都出现了暴力事件，尤其是在很多年轻人之间发生的暴力冲突、抢劫以及打砸抢行为。这些行为还被拍摄并上传至社交网络，警方一度被迫撤进商场内部避难，并使用催泪瓦斯驱散人群。有目击者称，一对夫妇在教堂前遭到围殴，还有女性在街头被打倒并抢劫。此外，至少有2家知名商店遭到洗劫。据巴黎检方公布的数据，当晚共有107人被警方拘留，其中包括未成年者，罪名涵盖暴力袭警、携带违禁武器、抢劫、纵火及非法兜售等。根据内政部的数据，警方在全法国总共逮捕了371人，比去年多了 14%。令人震惊的是，音乐节期间，法国全国范围内再次出现了女性疑似被随机遮伤的案件，超过145起，巴黎地区就有21起，其中13起发生在巴黎市区。据巴黎检察院称，一名15岁女孩、一名18岁男孩和一名成年女子分别在首都3个不同的地点被遮伤后，警方展开了3项调查，3人均出现不适，但无法确定受害者是被什么遮伤的，这引发了民众的广泛恐慌。内政部表示， 周六当晚，社交网络上出现了呼吁在音乐节期间袭击和蜇伤女性的帖子，并补充说一些受害者已被送往医院接受有毒物质的检测。这种随机的人体袭击针对的人群主要是女性，蜇伤会导致受害者身体不同部位出现淤伤，尤其是在大腿和臀部。这种伤害大规模出现是在2022年的音乐节上。据内政部称，警方已经逮捕了12名涉嫌蜇伤他人的嫌疑犯，在中西部城市昂古莱姆就有4人被捕。据警方消息人士称，他们涉嫌伤害了约50人。东北部城市梅斯的副检察官也告诉法新社，在东部地区，两名分别为20岁和40岁的男子因持械袭击、醉酒袭击以及注射毒品而被捕并被拘留。他称，此外共有16名被蜇伤的年轻女性受害者被送往医院就诊，其中大部分是未成年人。另外，在节日期间，13名安保部队的成员受伤，14名活动参与者受重伤，约1500人在相对紧急的情况下接受了医护治疗。尽管这一数字中也包括突发身体不适的人，据消防部门统计，当晚共发生51起车辆起火事件，以及在公共道路上放火案件达到39起。尽管如此，据法新社联系到的多位警方、司法及消防部门的负责人仍表示，虽然第44届音乐节在酷暑中吸引了法国各地的大量人群，但并未发生重大事故。音乐节活动结束后的周日清晨，巴黎街头遍地垃圾，一名环卫工人在视频中怒斥城市管理混乱。面对这一情况，政府和地方官员也反应不一，有的人呼吁恢复音乐节原本全民参与自由演奏的初心，也有政客批评警方过度使用武力。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是今天的法国生活专栏节目，本次节目由艾娃编播，感谢魅蒂的技术合作，多谢您的忠实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请听最新消息。德国总理默茨星期一表示，欧盟在和美国贸易谈判中的做法过于复杂，并且呼吁布鲁塞尔迅速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达成协议。默茨在德国工业联合会主办的一场活动上表示，我们现在需要针对4-5个主要行业迅速做出联合决策。美国人把注意力相对简单地放在与我们就4-5个主要行业达成协议上。默茨说，相比之下，欧盟的谈判过于复杂。现在和美国人谈判400、500、600种不同的海关编码，并非最佳时机。法新社报道，默茨表示，他将与法国总统马克龙和意大利总理梅洛尼一起，推动欧盟在这个星期的欧洲理事会峰会上迅速达成协议。他表示，这样的协议应该涵盖对欧洲经济至关重要的行业。他列举了汽车、化工、制药、机械工程、钢铁和铝等行业。他说，我相信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这种范围有限的协议与华盛顿目前采取的做法一致。几十个国家目前正在与华盛顿进行谈判，以达成某种贸易协议，从而减轻美国关税的影响。特朗普已经对汽车行业征收 25% 的关税，对铝和钢铁征收 50% 的关税，并对所有进口产品征收 10% 的基本关税。欧盟还面临一项 20% 的所谓互惠关税，这项关税将于今年7月9号生效。今年5月，英国成为第一个与华盛顿达成协议以避免进一步加征关税的国家。协议内容包括削减美国豪华汽车的进口税，并且全面取消钢铁和铝的进口税。特朗普刚刚在社媒上说，以色列和伊朗已经同意全面停火时长12小时。 德国政府消息人士星期一表示，德国计划到2029年将国防预算提高到 GDP 的 3.5%， 这将与北约核心军费开支的新目标相匹配。消息人士说，随着欧洲最大经济体德国在俄罗斯威胁日益加剧以及美国压力下采取措施加强武装力量，今年国防开支占 GDP 的比重将从 2.4% 有所上升。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请听新闻内容提要。法国总统马克龙星期一在挪威首都奥斯陆表示，即使法国和美国有着防止伊朗获得核武器的共同目标，但是美国对伊朗的打击并非基于任何法律框架。欧盟表示，以色列必须改善加沙的人道主义局势，否则可能面临后果。伊朗导弹袭击卡塔尔美军基地，美国国防部表示目前没有美军伤亡。欧洲工业战略专员呼吁欧盟各国应该建立共同的稀土储备。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各位听众，本台本次的华语节目播音即将结束，感谢导播苏黑娜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您的忠实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我是安东尼。
RFI Radio France Internationale.